我们刚才在这一个主题当中讲了第一个大题，就是在耶稣迟到时困境中会有顺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二个大题，当耶稣迟到时在改变中会有不变。从圣经给我们看见，人虽然会有改变，环境也会有改变，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永远不改变。纵然我们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会改变。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方面呢，是什么改变呢？是环境的改变。当马大和玛利亚派来的人回去之后呢，我们的主不是马上跟着他们走了，而是在所居之处地呢又住了两天。我们相信，如果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讲，这两天呢算不得什么，不要说两天，就是两个月也无所谓。对一个弥留之际的人，那真是这两天呢如同两年还要多了。就是他们当时的急迫，希望主耶稣基督马上跟着他们就走了，但是我们的主呢好像耽误了这时间。并且在11章17节到21节里告诉我们说，到耶稣到了的时候，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我们知道伯大尼跟耶路撒冷的路不远，它不像美国伯大这个地广人稀啊，从历史的地理位置来给我们看见，伯大尼跟耶路撒冷大概只有6华里左右的路，如果走路的话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即便那个地方都是有山有，但是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在自己原来所居之地仍旧住了2天。这2天的时间对马大和玛利亚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在这2天当中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了。本来是一个有病的人，结果呢这个病人成为死人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曲折。我们退100步来讲，如果说这个家庭他是有5、6个兄弟那还好一点，这个家庭如果有爸爸妈妈还可以过得去，既没有爸妈又没有其他的兄弟，唯一的一个拉撒路，在他急需我们的主耶稣去帮助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但没有跟马大和玛利亚派过去的人一起回来，并且他们焦虑的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到了他家里之后呢，这个拉撒路在坟墓当中已经埋葬4天了。所以怪不得玛利亚看见耶稣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就埋怨主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相信玛利亚他非常认识主的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位主不但值得他所尊敬，也值得他所爱戴，更值得他所奉献。因此他愿意把一斤至珍贵真拿到的香膏交在主的身上，愿意把他自己一生投资在主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了解主了。但是在那一次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的主却耽误了他的时间，因此他就好像带着责备口气一样的语气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啊。这 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主啊，你现在拦晚了，你现在来也没用了，是吧？我兄弟都已经死了，你还干什么呢？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处境也是常常万变千变，甚至有些时候变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这种处境当中继续执着下去，对这位主继续执着下去。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服事本来是得到人家的认可，本来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教会圈子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和睦同居，我们是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爱的家庭，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被关怀，我们应当被接纳，我们应当被包容，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享受的那一个属灵的温馨和所谓的天伦之乐。但是岂不晓得，当我们信主几年之后，这些的环境呢，瞬间在我们的眼前就消失掉了。我本家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有意思的，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专门抓我们这一班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宝里面上卖的。后来在他人生也是碰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有一位他的朋友，也是我们主内的一位弟兄，他是在民政局里面做领导的，传福音给他之后呢，他就接受主了。他来到教会之前呢，他坚定地相信教会不是寺庙，这个地方没有功利的思想，这个地方没有彼此的纷争，这个地方没有勾心斗角，这个地方是爱的家庭。所以他来到教会很大的期待，就希望能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得到关爱，得到接纳。是的，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啊，确实也经历了那一种的感觉。但是岂不晓得，当他得救之后，我们的主稍微给他一点要求，希望找他叫他走一点路的时候，他发现曾经他所敬仰的，曾经关爱过他的，曾经服侍过他的人，好像在他们生命当中就瞬间都消失掉了。紧接着主把一些他自己在感情当中无法接受的一些群体放在他的前面，好像这些人都跟他过不去。似乎他曾经在教会当中被人家高高举起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掉下去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把他高高举起的？因为一个国宝大队的领导信主了，是吧？曾经抓我们的人信主了，来到教会当中，肯定被人家接纳，肯定被人家所欢迎，甚至被人家所服侍的。他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生命成长的规律是什么，因此他就开始沮丧了，灰心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本来是一个爱的团契，现在成为一个跟他过不去，跟他好像互相之间有利益冲突的一派群体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瞬间这种他想象当中那种美丽的图画呢，瞬间就改变掉了。他发现他自己眼前的处境和环境呢，跟他没有得救之前呢，这个是天壤之别。但是感谢主呢，经过一段时间磨练之后，他终于知道了，主啊，你试炼我，熬炼我，你终叫我得福。为什么叫我得福呢？因为他发现经过这些环境的熬炼之后，他的生命成长就不一样了。他从前是吃饼得饱，来到主的面前，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所说的，这些人跟随主无非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本来非常有非常伟大的一个前景，这些人跟随耶稣，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个耶稣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自由主权的国家，让他们不再亡国，不再做阶下囚。所以当我们的主五饼二鱼分完之后呢，众人就强逼他做王，结果我们的主不但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而且远远的离开他们。但他们这些人又没罢休，没有，他们家也不要了，工作也辞掉了，甚至有些老婆孩子也丢了，他们来到耶稣面去找他。结果我们的主说， 你们跟随我无非为了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管耶稣怎么说了，反正我们就跟定你了。不晓得啊，那一次跟随的环境呢，跟分五饼二鱼不一样。我们的主最后用主的话挑战他，不仅仅告诉他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而且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下子他们就接受不了了，这怎么可能呢？你的肉怎么可以给我们吃呢？你的血怎么可以给我喝呢？退一拜来不来家，真的可喝可吃的话，你一拜来进的人够我们这些人吃吗？所以这些门徒们都一个一个流走了。圣经约翰怎么说呢？从此门徒中什么都有退去的。结果我们的主回头对门徒们说，你们也要去吗？结果这些门徒们呢，他们肯定跟其他吃饼得饱的人不一样，他们说，主啊，你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罪的。那这些东西我们不去说了，我们再回过来说，这些退去的门徒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主的话挑战他们，因为主透过话改变了当时他们的这种的处境，让他们看见不是希望，看见不是外来未来，而是他们一片的迷茫。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退去的原因是因为这话甚乃谁能信呢？从理性上来讲，确实接受不了，怎么可能呢？你的肉怎么可以给我们吃呢？你们血怎么可以给我喝呢？但是我们的主进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这样我才今天跟你之间有关系，你也跟我有关系的，你们里面就有永生了。今天我们跟从主，常常也会碰到那些风云莫测的环境。就像上午我在奥克莱所讲的马可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一样，虽然这些门徒们确实照着主的旨意他们往对面去，但是照着主的旨意会不会有难处呢？有人问我们说，弟兄啊，如果服侍主是出于主的，那肯定是一帆风顺的啊。我说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出于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的。关键什么？你怎么去顺服他的旨意，怎么去接受这种风浪的考验。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个万变的时代当中，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个时代？关键是因为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位在改变中不变的主。我们一起来看当时这些门徒们的反应。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里面，当这一些风浪兴起的时候，忽然什么就起了暴风。这个忽然这个字啊，忽然这个字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好像不像马可一样他形容的好像这么清楚。为什么呢？我上午刚刚讲过，这条渡海之城啊，是门徒们呢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他们平时作为一个加利利渔夫的经验来讲，即便发生了许多的风浪，凭着他们的经验呢，他们都可以渡过这个难关。但是那一天他们所看见的所风所看见的浪，使他们好像似乎觉得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他们也知道在这一个地区当中，常常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所以会碰到许多那些突然而来的这一种的风暴，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惊讶。那其实呢，我今天上午刚刚讲过，一方面撒旦知道我们的主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叫门徒们渡到的彼岸乃是格拉森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仅仅有一些人被鬼所附了，而且这一个图画更象征的那一个另外一个国度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国度，应付的权势在那里掌控的这一个地方。所以魔鬼也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的主率领他的门徒渡到彼岸，这一个国度就会 被打败，这个阴父的权势就会被崩溃，黑暗的权势就会逃跑。因此啊，撒旦在我们的主和门徒们没有堕到彼岸之前呢，他就设定了各种各样的环境，甚至要把我们的主与他的门徒置死地而后快，就像撒旦对付约伯一样。但是无论撒旦他多少计谋，相信撒旦一切所做的事情也是经过我们神的许可。就像约伯一样，要去对付撒旦，要去对付约伯的时候也是经过上帝的许可。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像神的仆人穆迪所说，一定要认识在环境当中撒旦怎样为神的儿女设定了各种各样的诡计。所以这位弟兄说，撒旦有三种诡计，我们必须防备。第一种呢，他要动员一切力量使我们远离基督；第二种，他要尽力使我们疑惑。当我们能胜过以上两种攻击的时候，而仍然能为神的儿子做见证，他就用最后一个诡计，就是破坏我们的名誉，诽谤我们的见证。意思说，当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主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发现整个教会的人好像都戴着有色的眼睛在看你，似乎今天他们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观念跟以前完全不同。接踵而来的就是你会陆陆续续听到背后有一些人在说我们一些什么话。所以有人说，当一个教会没有神同在的时候，或者当一个教会神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跟社会没有差距多少。前几天我们在一个营会里面听一个弟兄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讲的太过分一点啊，但是我相信弟兄呢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好像呢他总结了这样一个意思，说一个教会如果不是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掌权的话，这个教会甚至比黑社会还更加厉害。所以坐在我前面的两个老阿姨啊，听了就不高兴了，她说这个哪里这种说法呢，教会是一个爱的大家庭，怎么比黑社会更加黑呢？啊，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不可以这么说呢？从2000年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特别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讲了很多伟大的话语，其中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当中最残酷的战争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乃是在今天神的教会里面。我相信这一些的神的仆人，他们之所以斗胆的讲这句话，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碰见了许多的一些的碰撞，突然之间神他们把他们拾起来，又把他们摔下去了，这种环境上的改变。当然呢，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各方面，我刚才讲过了，有些时候我们很难预料一些人生当中的遭遇。第二，我们看见什么改变呢？环境，门徒的改变。不但外在的环境改变了，而且呢，门徒也随之因着环境的改变也改变了。这些门徒对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拉比，犹太人竟然要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为什么门徒要讲这句话呢？因为过了两天之后，我们的主就对门徒们说了，我们再往犹太去吧。我们的主有没有忘记呢？没有忘记。在这两天当中，我不晓得他在思考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但是马大和玛利亚捎信过来的一些内容，我们的主一定是记忆犹新的。只不过在这两天当中，他一直教马大和玛利亚在学一些功课，所以过了两天之后，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们就往犹太去吧。门徒们说，拉比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人都来找你， 不得找你，而且他们要把石头打死你用。这是讲到什么？爱心的改变。哎，你说这句话里面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出，这是门徒关心主啊，是爱主啊。怎么说爱心的改变呢？这好像讲起来有一点对不上这些圣经的本意了。那如果说你回到我们的主他整个路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门徒们睡在这肉身当中，他们爱耶稣，其实在他们的属灵上，他们在成为耶稣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一个障碍。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了。同时约翰福音十一章开始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走的路是最后的一段路了。他到犹太去不仅仅要去解决拉撒路的问题，他更是要成全父的旨意，他最后要到耶路撒冷，照着先知所预言的，照着他自己曾经对门徒们所说的话，我为你们的缘故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手里，并且被害，第三天也复活。就像彼得当他听完主耶稣基督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这一个大嘴巴马上就什么开始来关心我们的主了。他说，主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临到你身上啊！为什么不能临到他身上呢？我们弟兄真的是在关心我们的主他的生死安危吗？不，他们真正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主生死安危，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负。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有一天走了这条不归路了，那我们的人生的抱负理想就不能实现了。罗马帝国也改不出巴勒斯坦了，在这个耶路撒冷也不能竖起大卫星的旗帜了，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不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犹太国了。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主在橄榄山要升天之前，门徒们当时忧心忡忡地跟从主。当我们的主快要升天之前，我相信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吊死之外，其他从来也没有这么同心过。那天他们同心合意地祷告说，主啊，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他们不怀疑神的伟大，他们也不质疑这位神儿子的能力，他只要说一句话，整个巴勒斯坦翻天覆地的就会改变。但是他们所祈求的是什么？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个时候日期不是我定的，那是父所定。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的主跟他们讲的国是天上的国，但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所期待的是地上的国，是一个用武装、用政治、用军事来防御的这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个犹太国。所以犹太人啊，特别这些门徒们很关心的耶稣一举一动，一旦知道耶稣往犹太地去，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那个地方他去的就是死路一条了。他们的爱心骨子里面还是为了关心自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啊？曾经在十九世纪被神所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名字叫陶叔。他曾经说，基督徒惯于为美丽的真理流泪和祷告，然而在面临实践这真理的时候，又遇到困难时，他们却又什么退缩了。就像门徒们一样，看见主要到犹太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知难而退，他们开始望而生不却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要么不去走，去走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用客观的理由什么来劝我们的主不要去，因为许多犹太人竟然要用石头打死你。第二方面呢，门徒的改变是讲到什么？信心的改变。 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之后，随后的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你看我们的主的信心不像这些门徒们，我去教训他。门徒却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好了，就没什么问题了。这句话带着一种讽刺的口气啊，他说，主啊，他若是睡了就好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的。可是耶稣说这话呢，是指着他实说的，他们却以为他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们没有在他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好像我们的主跟门徒们所讲的话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不上号的，这是门徒们百思不解的。所以紧接着呢，你看门徒们的回应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一样，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里面，圣经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起来马上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当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但是门徒的回应说，是死了，他若是睡了那就好了，就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明明呢，有人已经捎信过来了，已经死了。所以对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所看见的问题是从一个从天上的角度去看的，但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是从地上的角度去看的，视线不一样。信心是引导我们的视线归正，将我们的世界的中心不再是我们所注意的自己，而是以神作为我们注意的中心，那才是信心。假信心通常为自己预留后路，以防神到时呢没有为我们显明大能。那真信心是什么呢？是乐于走一条单程的路，不介意有没有第二条或者第二个后备方法来作为一个权益自己。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常常为自己什么留一条后路，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常常像中国人所说的是破釜沉舟的。一旦他知道这条路是出于主的，是主给他里面亲主带领的，他就不惜一切的代价，就毅然决然的就走上去了。所以真正的信心要求我们每一个相信神所说关于他自己的每一件事，也相信他所说的是关于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是跟他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但是门徒呢，是不是这样？不是，他们说，主啊，若是他是睡了那就好了，没什么问题了。第三，盼望的改变。当我们的主对他们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我相信从这段经文的上文下里讲到白天黑夜，这不仅仅是指着一种空间时间的概念，而更是指着一种属灵上的处境。对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永远是什么？黑夜的。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永远是白日。对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看不见光，他所看见的只有绝望，他所看见的只有无奈。但是有一个对信心的人，他所看见的处处都有亮丽，他所看见的处处都有盼望。我今天上午刚刚讲过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做南国先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好不容易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当中，神就生气了，兴起了一位邪王乌西亚。在他年轻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跟以赛亚一起配搭，把整个国家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再一次到了一个属灵复兴的阶段。但是好景不长，当这一位君王耶和华神祝福他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他就犯了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面所提到的一件事情，任意妄为的罪。不是君王所做的事情，他竟然去代替祭司到耶和华的圣殿去献祭，结果我们知道额上什么就长了一个大马粪，就被割礼了。我们知道在以赛亚服侍南国犹大的时候，整个南国属灵光景已经每况愈下了。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他非常期待国家政治的领袖，尤其国家的君王一起跟他同心配搭，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在宗教的角度当中，双管齐下的能把整个民族带到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不晓得突然之间这个邪王乌西亚驾崩了，这个对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感谢主，以赛亚不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今天他彻底就绝望了，不。所以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乌西亚我奔的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但是门徒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门徒们是恰恰相反。当我们的主然后往拉撒路家里去的时候，半路上好多人就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了。特别当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换句话说，这些的事情不但是在操练马大和玛利亚，同时也在操练他的门徒的信心。可是呢，多马的回应非常使我们的主失望。多马又称为迪突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了。门徒对这件事情什么一点都没有希望了，一点都没有希望。在德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潘赫华。虽然这位弟兄在历史当中也是比较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是神曾经一段时间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心专注于世界的海市蜃楼，效忠受造物而不效忠造物主，这个门徒已经丧失了信心与盼望。不管耶稣多么迫切地呼召我们，他的呼召都不能进入我们的心。为什么呢？我们的心已经封闭了，因为他们已经奉献给别的事物。当时门徒的焦点专注点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主的身上，而是在拉撒路这个家，而是马大和玛利亚这个难处，本来是别人的难处，现在呢成为他自己的难处了。大家因为这种经历啊，有时候我们去探望一些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去的时候还蛮有信心的，而且呢在勉励对方的时候引经据典的啊，底气十足的在那里劝勉对方。但是呢，因为对方的难处是比较有难处的，所以而且这种难处你也无法去解决它。后来发现呢，到你回来的时候啊，你竟然把他的难处呢带回家了，在路上呢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主啊，这个神的儿女这么爱你，怎么会家庭当中遭遇了这些难处呢？好像一个心理学家到最后他自己都去自杀了。本身这个难处不是多马的难处，但是多马的这种处境当中，因为失去了这种信心，或者说丧失了这种信心，他的眼睛从主的身上慢慢的开始转移到 马大和玛利亚家里这个难处上面，所以他的盼望也改变了。孙德生啊，曾经呢是内地会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个领袖，他说圣经的传记最忠实最渲染属灵伟人的成功，也不粉饰他们的缺点与弱点。圣经描述神如何对付他们的短处，如何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圣经人物实在是一个借镜，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缺点，问题在于我们肯否让他对付，让他领导。虽然这些门徒们曾经都跟主同吃同喝同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跟主的关系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在属灵一切的所行当中他们都是一些完全人。相反，从历史上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属灵最蒙恩的时候，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而是《使徒行传》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喝出去了，一个一个刚强壮胆的为主做见证。从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跟随主的这段时期当中，他们也是从圣经的历史反映出他们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一些缺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一些的问题。你说当时多马讲这句话，我们的主是什么想法？我们的主是信心十足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结果呢，多马竟然说我们也和他一起去同死吧，意思说根本没有希望了，不可能扭转乾坤了，更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了。就像今天的美国，特别宪法制定下来的时候，我相信美国各地教会对这件事情大家好像是看起来是非常失望。我不晓得在美国为了这件事情有多少众生徒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举国上下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不仅仅美国，世界各地都为这件事情的祷告，为什么上帝没有听众教会众圣徒的祷告，而是这一次非常意外的五比四就通过了这个宪法。我们从严格上来讲，我相信上帝绝对不容许人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如何，我们只不过从地上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他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就像俄国加加林第一次到太空上面去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说，我看来看去在太空当中看不见上帝，所以哈鲁晓夫高兴得不得了，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说上帝是没有的，连我们的宇航员在太空里面都看不见，地上更不要说了。但是到美国，宇航员到了月球上面的时候，他的角度却不一样了，他从月球看地球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地球就是他的话来讲好像一个草绿色的鸡蛋一样，人感觉我这只手伸出去把它捏碎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地球竟然住了几十亿个人。所以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一些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多马它是一种地上的角度，站在一个马大和玛利亚同理性的角度当中去看待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是，他是透过他自己国度的胸怀永远的旨意去看待这件事情。对于马大玛利亚来讲，这件事情大到一个程度，甚至世界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大了，但是主的旨意当中来讲，这件事情小到一个程度，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因此主透过这一次的迟到，所谓的迟到，熬炼这些神的儿女们，让马大和玛利亚在这种时间里面，他们显出了自己信心的软弱，让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种的处境当中也看见了自己的无望。但是感谢主，不管他们信心改变也好，爱心改变也好，包括他们的盼望改变也好，主呢有没有改变？没有。所以第三个小节我们来交通耶稣的不变，在改变中我们的主是不变的，门徒的爱心会改变，门徒的信心会改变，门徒的盼望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主却不变在他们的其中。第一个，他是应许，他是成就。我们的主曾经应许过这一个家庭，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因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虽然旁边邻居主内包括我们自己各种各样都在改变，从前很多人漂洋过海都来做美国梦，但是这几年发现很多在美国的人开始慢慢的流归了。以前我们中国人说海归是归回的归，今天的海归呢，请冒昧大家一下，他们说是乌龟的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海归呢，到了国家，到了内地之后，到了大陆之后呢，也不会引起政府或者身边的一些对他的一些刮目瞎看了，一些重视了。因为现在在中国人才辈辈啊，甚至呢，因为好多的城市经济条件未必会比美国差到什么地方。我发现在底特律的好多的房子还是比我们宁波便宜的多了。我们花$300,000还愁在哪里可以买房子，一家都得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底特律听说30万的房子已经不错了。这个世界都会在变的，而且世纪当中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豪言壮语，但是他们过去了，他们所讲的话什么也过去了。所以我刚刚读书的时候，我们很沮丧的一件事情碰到，因为那天我发现一个老师啊，眼睛哭得很红的进来，我们以为他死了，家里死了爹妈了，所以我们孩子们也不太懂，还安慰这个老师了。我们说不是呢，不是呢，不是我爸，不是我妈。那我们就问他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东方的红太阳落了，毛泽东死了。哎呀，毛泽东死了，我们就很纳闷啊。因为头天晚上老师带领我们在大街小巷的喊毛泽东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发现还不到100岁就死了。这个世界当中哪怕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健康也不是永恒性的。所以无论他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所讲过的话，无论他们做过的事，无论他们就是服侍过的国家，随着他们这些人过去，这些环境都改变了。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到使徒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陷入这种属灵困境的时候，有一天的主日的早晨，我们的主给他看见一个非常伟大的意象，使他看见这位主是一位永不改变的主。虽然罗马帝国开始慢慢的就影响教会了，这些犹太教开始也逼迫基督徒了，使徒们相继一个个的殉道了，教会内忧外患，很多的问题瞬间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改变了。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位老师徒他自己信心开始有软弱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弟兄看见这位主在亚细亚七个经台当中他照样还在行走。今天你我不管人生当中遭遇什么，只要有一天主给你里面有话，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考验。 你发现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最后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的主大声地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有没有出来啊？感谢主的恩典出来了。这是回应什么？他的第四节里面所说的话：“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使徒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到罗马去的时候，路上的什么就遭遇了一些难处。圣经当时形容什么？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狂风大浪吹逼，几乎得救的指望就绝了。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我们的主在异象当中向使徒保罗显现，告诉他说：“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要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怎样成就。”我们的弟兄为什么可以这样底气十足地告诉那一些魂不附体的这一些船上的人？是因为他所侍奉、他所属的神昨夜向他显现的，告诉他说不会死，但是船呢要撞在这个岛上。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事情怎么说，一定是怎么成就的。在我们人生过往的日子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或多或少在聚会当中、在祷告里面、在读经之中、在各种信仰的活动里面，我们会有领受主给我们一些的话语，给我们一些应许。我们要抓住这些话，我们要抓住这些应许。他相信他怎么说，事情必定怎么成就。毕竟经我们从他的应许当中给我们看见，他是应许，他是成就，而且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在和合本里面翻译，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但是有懂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的原意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在环境改变的时候，耶稣他是不变，他除了是应许是成就，而且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有一天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家里发生了使他在情感上、意志上难以接受的事实，因为他有一个女儿要死了，所以他就不惜一切代价来见耶稣。为什么我说他不惜一切代价呢？因为那个时候哪一个人接受了这位拿撒勒耶稣，哪一个人就要被赶出会堂。犹太人什么时候被赶出了这个会堂，你就很难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过日子。尤其雅鲁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一定地位的一个人，他更舍不得他这个社会的地位。我们的理解，管会堂好像是管门一样的，其实不是，他是在宗教界当中是一个领袖级的一个人物。如果这样一个人能接受拿撒勒耶稣的话，那他简直是冒犹太人之大不韪了。但是那一次他为什么喝出去呢？是因为他自己家庭遭受了宗教不能解决的问题，医生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爸爸妈妈眼泪也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去求告耶稣。我们的主有没有答应他呢？答应他了。刚刚要来到他家里，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女呢，拦住了他的耶稣的去路。哇，那个时候如果我是雅鲁的话，我马上走过去拉住这一个女人的手，她会不但求她，而且会用一些非常严格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女人。为什么呢？你虽然得了这个血漏的病，虽然是比较重要也比较关键，但是你知道吗，我为着我女儿的问题，我把整个身家性命前途都赌上去了，我好不容易把耶稣请过来，你竟然把那里挡住他的去路。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不是你死我就是我活了，是吧？但是你发现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整个过程雅鲁一句话都没说。 甚至有人从他的家里来报告噩耗了。什么噩耗呢？他说你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夫子。结果耶稣为了体贴人的软弱，又一句应许话临到在他身上，对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哎呀，讲完话之后呢，又处理了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女，然后呢就到亚鲁家来。刚刚走进他的家，已经什么吹吹打打了，已经在什么办理后事了。哎呀，好多人说干什么来呢，是吧？结果我们的主走进他女儿尸体所放的这个房间里面，撵出了许多的人，就开始对这个孩子说起来。这个闺女就起来了，活生生的就交给她的父母亲。所以我们的主是什么？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第三呢，是讲到他是得胜，他是进起。当我们的主来到坟墓里面，看见坟墓门口有一个洞，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了这个洞口，紧接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圣经说那死人的姐姐。哎呀，我不知道约翰那个时候为什么刻意的用这个字，那死人的姐姐，为什么不说拉撒路的姐姐呢？因为拉撒路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已经把它放到石阶的博物馆里去了。那这个马大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待我说这话是为周围在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而且有一个死人的记号，手脚都抱着一个裹尸布。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今天在座的各位，这个坟墓象征着什么？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我们从属灵的意识上来讲，是一个阴负的权势，是一种充满死亡、充满阴间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但是一个生命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而且是一位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主。他称为耶和华尼西，他不但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他同时也胜过了阴负的权势，他更是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死亡在他面前站立不住，阴间在他面前站立不住，黑暗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得胜的主。有人说中国十年文革浩劫，他说不以为然。这是一些中国资深的一些老传道，这些前辈的圣徒所说的话。对政治上来讲，确实是文革十年浩劫，但是对教会来讲，他们说与其是文革十年浩劫，还不如说是中国复兴的一个动力。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怎么有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呢？有一位老人家为了信仰3次被判了死刑，第一次拉出去的枪毙的时候终于死了，举国上下呢去办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事情割下来了。第二次拉出去的枪毙的时候毛泽东死了，第三次拉出去真要枪毙了，红毕都勾掉了，而且是当地的地委书记把他勾的。刚刚拉出去要枪毙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了。有一天在下半夜3点左右，铁门啊哗啦一打开，这个老人家坐街牢次数太多了，坐出经验来了，知道下半夜铁门打开拉出去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被枪毙的人。所以他在里面马上祷告说，主啊，时候到了，我们起来走吧。结果眼睛避开，发现呢，不但没有拉出去被枪毙了，而且这个门一拉开，啪啦一下呢，砰就推进了一个人，开灯瞎火的看不见。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对方还彼此认不出谁是谁，还在猜疑到底哪一个呢要拉出去枪毙呢。结果到天一亮的时候，那一个下半夜被抓进来的那一个人，他眼睛一开，他说，老李你还没死啊。他说原来是谁呢，是四人帮的抓牙，那一个勾我们老弟兄红笔的当地的地位书记被抓了。他说，老李你还没死啊。我们老弟兄说，如果死了，我今天怎么可以跟你在一起呢。接下来22天的辩论，一个讲马列，一个讲圣经。到了22天之后，这位地位书记他清清楚楚的重生得救了。他为什么清清楚楚重生得救呢？他对我们老弟兄说，他说，老李呀，我虽然没有看见过耶稣，我也不晓得你们的上帝是谁，但是从你的身上看见，我们共产党搞不过你们的上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头曾经讲过要把中国的基督教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教不但没有送进历史博物馆，我们这些人要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了。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尼西。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一位得胜有余的基督。所以我们相信，虽然美国这段时间当中好多神的儿女为了这一次的宪法，大家都有眼泪，都有祷告，甚至会有一些基督徒的软弱沮丧，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今天在这样一个万变的时代当中，好像看起来你也不在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今天你不干预这个国家呢？我们相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肯定有上帝令我们理性，用我们的思想难以明白的一些奥秘，一些旨意。只不过今天在这个世纪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等候神在这个国家当中的作为，神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要沮丧，我们也不要灰心，相信这位主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势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到使徒保罗为了自己的肉体里面的一个律挣扎到一个程度，他服侍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喊过苦。那天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主，他找到一条出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感谢神，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已经什么可以得胜了。到了第8章第1节说，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今天在座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万变的时代当中，我们一起头抬起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创世成终的耶稣。我相信这位主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他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的家庭环境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各方面都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主。愿主祝福大家。好，我们再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你所鼓励，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人生各种的困境和难处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你是永远不会改变，你事情怎样说必定怎样成就。但愿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过程当中，让我们不会像多马一样，像马大和玛利亚一样，在这种处境当中会有沮丧，会有困境，会有窘迫。主啊， 调转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举目在你这位曾经胜过死亡、胜过阴间、胜过黑暗权势的主面前，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相信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应许，你是生命，你是复活，你是成就，你是得胜。主啊，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即便在人生许多的道当中会经过许多的磨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不变在其中。主啊，你不变在其中，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加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继续奔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当有一天你迟到的时候，使我们继续来等候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在时间当中让我们继续不为这种环境难处所击垮。主啊，加给我们的力量，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彼此的探讨学习，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你所激励。谢谢你再一次听我们在你面前不完全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